给大家诵读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阿们。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王一长老，他是一个西敏信条系列的证道第九，题目是意志的自由，愿神来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创造我们，你爱我们，你叫我们来选择跟从你，顺服你。但是我们的始祖犯罪，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罪孽当中，我们都有一颗刚硬的心，我们都有一颗不可顺、不愿意顺服的心智。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谢谢你使我们得以认识你，今天可以在这里来敬拜、赞美、讲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是你的灵、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成就你自己的美意。求你真的是在今天上午使我们重新的来思想，主，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有你的形象跟样式在我们里面，有你自由情感，有那一个选择的自由在我们的里面。主，给我们如此宝贵的一个的自由，一个的礼物。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扶持我们，使我们里面有乐意的灵。愿你今天上午在我们当中能够得荣耀。主啊，透过这卑微的口传讲你的话语的时候，愿你使孩子的心真的是被你的话语感动，也是每一个听的人被你的话语感动。是吧，就叫今天上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显出你自己的刚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到这一个系列刚才读到这一句的经文，意志的自由。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如果把这句经文换一个方式来翻译的话，就是是神在你们的心里面做工，以致你们可以立志行事，好成就他一切的美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对经文做一个简单的，在里面看到三点。第一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他在我们的心里运行。对于不信神或者你还没有认识基督教的朋友来讲，这是一个很神秘的说法，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将他的灵、将他的话语、将他的恩典、将他的慈爱在里面来感动我们。但是其实神的作为超出感动这个字，来引导我们，其实也超出引导这个字。那是控制我们吗？但是又不是控制我们，在感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因着别人说的话也可以被感动，而且被感动到就是按照他的话去做，这是我们常常会经历的啊。所以神在我们的心中呢运行呢，是在那个感动跟引领和那个好像完全机械人控制我们这个之间的。上帝没有控制我们，但是上帝却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能够立志行事，这是一个奥秘，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他信主的历程当中是可以来经历的。那所以第二就看到人的一个努力，或者说人的一个回应。因为我们说努力呢，不是说他离开恩典再努力，乃是说在这个恩典之下，因着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然后我们来回应， 在这个回应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在努力，就是立志行事。尤其是这一个立志啊，它带来一个很坚决的，他看见人的一个努力啊。我们今天常常在教会里面常常说用的一个词叫决志啊，比如当你信主的时候带你来决志。但如果看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决志这个字的，但圣经里面常常出现了立志啊。不但是在旧约当中对着以色列人，在新约当中对着基督徒都常常的劝诫你们，你们要立志，你们要立志，你们要敬虔的度日，你们要立志来跟随主，你们要立志来听他的话，你们要立志来行各样的善事。他叫我们立志啊。那这一句的经文呢啊，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使你们可以立志行事。这一个加起来两个短句的这个意思呢，比决志这个词是更加清楚的啊，合乎圣经对我们看见神的一个作为跟恩典如何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立志来回应他啊。但是老师说，我常常立志啊，每年都要立志，新年要立志啊，过节的时候要立志啊，过生的时候要立志啊，甚至每一个的主日，真的被神的话语所感动的时候，也在心里面来立志啊。每次跟这个师母吵了架之后，和好之后，又在心里立志啊，很多的立志啊，要祷告的时间啊，操练啊，为我们的会友祷告，然后各样的安排，然后各种生命里面的操练，细节上面的改变，不断的在上帝面前立志，然后不断的发现所立的志大部分都坚持不下来。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啊？你们有这样子啊？因为你们跟我一样都是罪人啊。但是我们要今天要来看到啊，看见我们的意志，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意志处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但是我们却读到这句话很温暖。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立志行事不是我们决定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决定性的这样的选择。如果是那样子，老师说啊，决志这个词呢就太强调我们自我的那一个的决定啊。我们在恩典下面来立志。第三一个呢，就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是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常常当我立志我做不到的时候，我看到这一句的经文，它使我思想到两件事情，就是在我的努力跟立志之上，我思想到神的恩典，原来不是我自己在那里决志，乃是有神的恩典在我心里运行，若非如此，我说什么话都没有用。第二一个，让我看见立志的目的是为了成全神的美意，而不是成全我的目的。所以我就到神的面前来省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省察我如此立志的时候有没有靠着他的恩典，还是我自己觉得我做得到。那我发现说，有很多我的立志的时候没有全然的交托仰望他的恩典，这是我失败的原因之一。第二一个，我省察我的心智，我如此立志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好，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我外貌体面，是为了让我如此这样子就可以满足我的一个在人前的，或者甚至是说满足我们家庭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改变，仅仅只是如此吗？那我省察我自己里面的一个动机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的立志不是回到神的目的，成全他的心意，就像我们祷告不是啊，最后是摸着神他自己的心意，那我的立志还是要失败。所以我就常常从这句的经文里面就思想到两件事情，就是当我的立志常常失败的时候，是因着没有全然依靠神的恩典，以及偏离了神他自己的旨意。一个是我的动机，一个是我的依靠。所以在这句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两件事情。 我们把它放到上下文里面再来看这一句的经文，从腓立比书的二章的第五节开始，我为大家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接下来这一段被称为是基督颂，一段非常伟大的仆人之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段六到十一节，伟大的基督颂。我们在这一段伟大的基督颂里面，好像看见啊，我们以前讲说，好像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胜利的标志，与神同等，降卑顺服，以至于死到最低点，然后升高。看见这一个降卑、受死、复活、升高的一个过程，在这六到十一节的经文当中，一首伟大的仆人之歌，也是一首伟大的君王之歌，是一个我们今天常常用一个词叫仆人式的领袖之歌。仆人式的，我们复活节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奴仆君王，这是一首奴仆君王的基督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保罗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赞美之后，接着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一句的经文常常在天主教教会里面是被引用的，他们说光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是不够的，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你一定要在行为上不断的努力，直到你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啊，你才可以松一口气，得着一个救恩的确据，说啊，我终于恐惧战惊，做成了得救的功夫。那他这样子的一种的解读，前面没有看见那一个伟大的基督颂，那是我们动力的来源，那是我们全然 仰望的来源。有没有看到后面这一句的经文，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换句话说，我们要不要立志行事呢？要。我们要不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要。但是我们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是因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立志行事。在这上下两句的经文里面，它是互为解释的。你们立志行事，就是你们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是因着神在你们心里来运行，是因着把前面那一个伟大的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样一个恩典浇灌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结果。所以比如雅各书所讲，信心跟行为是合在一起的，真信心一定会带来真正的行为跟坚持，但是那不是指到离开恩典之外的行为，离开信心以外的得救的功夫。就好像我刚才讲，我巡查自己为什么立志会失败，因为没有全然仰望恩典，因为没有完全合乎神的心意，而是自我中心的立志。你们思想你们曾经立过的志里面，你们在过去一年可能立过30个志，这30个志里面有多少立志是自我中心的，有多少立志是为着你自己的益处来立志的，有多少立志是为着荣耀归主名来立志的，有多少立志是因着要成就神他的心意在这个里面来立志的。如果不是，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是全然仰望主的恩典，失败 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二章的五节跟十三节是一个对应。神在你们的心里运行，使你们立志行事的意思，其实就是什么？第五节一开始讲，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心为心啊，他一个方面是说你们要如此，是一个劝勉，你们应当如此，你们要这样子去做。那第二一个，当看到十三节的时候，是说你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立志行事，是因着神的灵、神的话语在你们的心中来运行。你们可以，你们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你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这个心在那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啊，如果在希腊的哲学里面，那个词用我们今天的有一个词来翻译呢，可能是比较接近的，就是意识形态啊。我们今天称为叫意识形态，就是它是指到一套的价值观，一套的世界观，一整套的看世界的方法，一整套的审查自己的方法，不是方法，价值观跟思维的框架啊。换言之，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前不是被意识形态辖制吗？他现在的意思是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意识形态为你的意识形态，以耶稣基督的世界观为你的世界观，以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为你的心思意念。所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圣经当中几段的经文讲的，我们可以立志吗？我们真的可以立志行事吗？我们为什么那么软弱，甚至信主之后都那么软弱？福音书里面耶稣对着那些跟从他的人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人若立志照着旧约摩西的律法，就是神所颁下的旨意去行，你们就当知道我讲的合不合乎这律法，你们就当知道我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们就当知道我是弥赛亚。换言之，一个真心完全遵循摩西律法的人就应当信耶稣基督。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之所以不相信我，是因为你们没有立志遵循神的律法。他的意思，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说你都这么做你就知道，所以他鼓励你这样子做。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请你做不到，所以你不明白，所以你不肯信我，所以你也不可能来信我啊，除非在圣灵中重生啊。所以就好像耶稣说到另外一句说，经上只是说，你们若遵循这经上的所记的一切话，你们就必因此而活着，只是你们做不到，你们没办法立志遵循这经上的一切话啊。在刚才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看到说这一个基督的一个降杯，它本有神的，什么叫降杯？就看到神的形象，人的样式，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这是一个天壤之别。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不太好理解，什么叫做与神同等为抢夺的？难道是耶稣抢过来的吗？他这个抢夺的意思是说，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不可放弃的。他本来是神，他与神同等，他说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以自己这个与神同等的这个尊贵，这个权柄地位为不可放弃的，为必须要抓住不放的。所以他反倒虚己。所以二十七节其实就解释了六节的这个意思，什么叫做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就是他虚己，他可以放弃，他可以取奴仆的样式，他可以离开天上尊贵的宝座，他可以舍弃那个尊贵而成为人的样式。 就好像比如说你是读了大学，然后你又读了硕士，然后你又读了博士，那你既然读过博士，你肯定也读过小学了。那如果在城市里面差不多呢，你读过小学呢，也差不多会读过幼儿园了。那你去给别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你通常呢是拿你最高的学历来介绍呢，还是告诉他，哎，我是成都空军第二幼儿园毕业的。我们的孩子都在读成都空军第二幼儿园啊。你会不会这样子呢？你不会啊，你一定是把你最高的学历拿出来讲嘛。你怎么会去讲自己最低的学历呢？啊，你一定会抓住你那个最高的、最尊贵的、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和那个身份、那个地位嘛。但是耶稣他把他最高的学历，他把他最高的位置放下来，他不认为他是神，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不可放弃的，这是不可降卑的，这是不可顺服、不可虚己的、不可卑微的。所以后面这几句里面的虚己、奴仆、人的样式、卑微、顺服、死，这些字眼就是来形容那一个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反而放弃。他向我们，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是什么。他是把幼儿园的名片拿出来给我们，他不是把博士的名片拿出来给我们。他说人子，他自称人子，意思就是自称幼儿园毕业的。他这样子介绍他自己，取了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一个虚己，有人讲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倒空自己，但是在一些高派属灵的教会里面，就会特别的强调这个倒空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强调到一个地步呢，像在李长寿召会的这个一端里面呢，他们就把这个倒空自己呢，甚至理解为是耶稣基督把他的所有的神性都倒空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到我们中间来，只给我们拿了幼儿园的那个毕业证。意思是说，他拿幼儿园的毕业证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把他是博士那些所学的东西全部倒空了。他倒空了他的神性，这是错误的。他没有倒空他的神性，来到我们当中的那一位仍然是神。虚己倒空自己的意思是放弃那个尊贵的位分、权柄、荣耀以及神性大能的彰显。所以耶稣说，我难道不可以求父派十二营的天使天君来吗？但是我没有这样说。不是说他倒空了自己的神性，现在的耶稣已经没有能力去指挥一个天使，去差派几个天使来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是没有限量的，他倒空的不是他的神性，他倒空的也不是他里面的智慧，他倒空的只是他的尊贵、荣耀、权柄。所以他跟倒空想对应的就是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卑微顺服。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耶稣基督，我们怎样子来在心里面来立志呢？求神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呢？我们也要虚己，我们也要倒空自己。但是倒空自己的意思不是倒空自己的理性。在高派属灵的教会里面呢，就会说你要倒空你的你不要去想，你就让上帝来做事情。但是这次经文告诉我们要立志行事啊。魔鬼撒旦最重要的作为，换言之，魔鬼撒旦跟我们的主战场在哪里？在这里面。在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魔鬼撒旦跟我们的主战场就在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对不对？魔鬼撒旦的作为就是不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意识形态为意识形态，不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顺服、谦卑、奴仆的样式为我们的样式。所以魔鬼撒旦攻击的重心是在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当中。这也是当初堕落，魔鬼撒旦不会强制性的干预人的自由意志，他尊重我们， 当然不是真正尊重我们了，他尊重的意思是说他一定要让人堕落。所以魔鬼撒旦，我们以前讲了，他怎样才能够让亚当夏娃堕落呢？他一定不是用现在灵恩派教会的那种方法了，他一定不是跑到伊甸园里面去，然后对着亚当夏娃说方言，然后叫他们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不知道干什么，然后起来之后就吃了苹果，过了一会儿说，哎，我刚才干什么了？如果这样子的话，亚当夏娃堕落了吗？没有堕落。撒旦成功了吗？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撒旦要成功是要让人类在他的理性、意志、情感都完全的充足、完全的清醒的情况之下，被罪诱惑，扭转他的心意，清楚的、明白的、肯定的选择背叛神，那个才叫堕落，那个才叫做背离。所以魔鬼撒旦攻击的是人的意志，因为神给了意志的自由，就攻击人的意志，也攻击你的智慧，也攻击你的心意。而且你想一想，亚当跟夏娃两个人，从逻辑上来讲，我是假设哈，从逻辑上来讲，撒旦就这个堕人类堕落的故事会有几种剧情的啊。第一种的剧情呢，就是魔鬼撒旦去引诱亚当吃这个果子，亚当决定吃，回去告诉妻子，妻子顺服，两个人一起吃，这是第一种情况，先诱惑亚当，亚当做出堕落的决定，妻子顺服他一起吃。那夏娃有没有犯罪呢？还是有犯罪，因为他背离了呢神的话语，他对他丈夫的顺服呢超过了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所以还是堕落。可是呢有一点遗憾，堕落的不够彻底，对吗？堕落的不够彻底。好，第二种情况，去诱惑夏娃，夏娃决定要吃，但是夏娃没有决定吃，夏娃说这件事情我要告诉我丈夫，让他来做决定，然后跑回去告诉亚当，亚当说好啊，一起吃然后他们俩一起吃了。他们俩有没有堕落呢？堕落了。他们有没有违背神、背逆神呢？背逆了。不过还是有点不彻底，因为在人跟人的这个关系上好像亚当仍然持守了丈夫的这个职分，夏娃仍然持守了妻子的这个职分，只不过他们联合起来背叛神所以你发现撒旦是很聪明的，撒旦选的那一种方法是最好的，他让人类的整个意志堕落的极其彻底，他诱惑夏娃，夏娃堕落，夏娃不顺服丈夫，越过这个职分，自己做决定，吃了果子，就跟我们说的嫦娥一样，自己吃了仙丹啊，只不过就没有机会告诉丈夫了，吃了仙丹就飞走了啊。但是夏娃吃了呢，不是马上倒地就死了，她还有机会继续去把这个罪传给她丈夫，所以传给她丈夫之后呢，她丈夫也决定吃啊，所以夏娃背弃了神，也背弃了上帝给女人的位分，就是顺服她的丈夫。亚当背弃了神，亚当也背弃了神给丈夫的位分，就是带领自己的妻子，他们堕落得淋漓尽致，在人和神的关系，和人和人的关系，在爱神和爱人两个方面彻底的失败。所以你会发现撒旦是很聪明的，撒旦对付我们就是在那一个的思想意志的里面。如果常常有的时候当夫妻的关系不好，听见父母说父母劝自己的子女离婚哦，有没有过这样子的啊？哎呀，你还跟他干什么，那种男人赶快跟他离了。你要知道这是撒旦的声音，我不是说你的父母是撒旦了，就好像彼得不是撒旦了，但是耶稣对着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这是撒旦的声音，撒旦的声音来自你的里面，来自你的丈夫，来自你的妻子，来自你的上司，来自你的父母 凡是那一个借着你里面的罪来诱惑你背离神的话语，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来做工的，那是撒旦的工作，那是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那个门开在哪里呢？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了，是开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你一敞开一道门，魔鬼撒旦就进来了。圣经的说法叫做为魔鬼撒旦留地步，就是留门缝嘛，就是打开一道门。所以老师说，我们为什么反对灵恩派的很多的做法，攻击身体是魔鬼撒旦的最后一招。如果魔鬼撒旦开始攻击你的身体，你应该知道你差不多快得胜了，因为他发现你里面已经攻不进去了。对约伯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约伯在神面前是个义人，他攻不进去，所以他只能用最后一招，他无计可施，就是借着对他身体的摧残拿走他外面的东西，一次一次的在那一个通过外在最严酷的这样子的攻击，希望夺回他里面的心智，不再使约伯以神的心为心，不再顺服谦卑，全然的仰望信靠神的恩典。这是魔鬼撒旦的最后一步，通常是对约伯这样的人，通常都不是对我这样的人。这好像有一个小鬼去见撒旦啊，我讲故事了啊。他说：“哎，有个人在秋雨祝福教会聚会已经一年了，有的时候去，有的时候不去，啊，现在圣经还没读完一遍，咱们应该怎么办呢？”然后那个说，要不然咱们生点病让他啊，让他失个恋啊，这个失个业啊，等等等等等等啊。然后撒旦怎么说？撒旦说要节约资源了、啊。这种人晚上给他看十个广告啊，每天让他妻子骂他一句就搞定了嘛啊。然后小鬼说要不然让他得致癌症。因为撒旦会怎么说我不知道了，撒旦怎么说啊，我猜想撒旦也许会这样讲，杀鸡焉用牛刀、嗯、搞不定再说了、嗯、你知道吗，魔鬼撒旦引诱我们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每一刻的心思意念当中，你能不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讲叫做整个信仰带来你整个思想跟世界观的改变。但是若不在恩典当中是不可以的，因为保罗这样子讲，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行善就上面讲的立志遵循神的旨意，这个是由得我的，我常常立志遵循神的旨意啊，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人在讲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里面讲的这句经文，到底是讲的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还是讲到他信主以后也这样子呢？很多的人就解释说是讲的罪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因为保罗得救之后不应该是这样子了。但是从上下文的解经来看，说其实保罗也是会讲到我们蒙恩的罪人，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哈，在改教的时期，新教改革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争论，就是关于人的意志到底是不是自由的。当时很有名的就是啊，荷兰的这个伊拉斯摩啊，很著名的一个人文学家啊，人文主义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意志的自由》。那这个基本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就会看到他跟一些的异端，就是强调人是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意志来做决定，来回应神的恩典啊，甚至说与神同工一起来合作来得救，因为人的里面还是可以选择良善的。但是马丁路德当时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整个改教的时期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回归圣经的一个看法，就是叫论意志的捆绑。他说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意志从堕落之后都被罪所捆绑了，所捆绑了，我们没有意志自由。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九章里面在讲到人的意志的时候，是把它分到四个状态这样子来讲。一个状态是在无罪的状态下，无罪的状态下，就是创世纪三章堕落三章之前那个状态，我们称之为叫做能够犯罪。亚当能够犯罪，但没有犯罪，因为上帝给了他自由选择的意志。怎么看呢？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说，神说这园里的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时候就必死。这一句的经文表明上帝赐给了亚当，当时有他，不但有他的形象，而且有从神来的智慧，并且有从神来的自由选择的意志。亚当可以选择顺服，也可以选择背叛。当神对亚当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你不能吃的时候，就意味着亚当有可能选择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是上帝给了他一个自由选择的自由，亚当处在一个能够犯罪的状态。所以我们称这个但是上帝并不是罪的来源，上帝并没有叫亚当去犯罪，上帝并没有用罪来试探亚当，因为上帝并没有在他所造的亚当的里面放下一个不得不犯罪、不能不犯罪的这样一个倾向，这个倾向就是罪的倾向了，没有。上帝造亚当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原初的义，他有原初的义，他可以选择顺服，他有，如果他愿意选择顺服，他就一定可以选择顺服。但是呢，他有选择的自由，他可能，他能够犯罪，如果他愿意的话。所以那个叫做呢，未经试炼的原初的意义。人类在那种光景当中，我也不知道到底待了多少年啊，到犯罪的时候，那犯罪之后我们称为败坏的状态，这个就是意志的捆绑。什么叫意志的捆绑？就是不能够不犯罪。你们在信主的之前，或者你们慕道的朋友，你们思想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处在这种状态叫做不能不犯罪？我想不犯罪但是做不到，我想改变这件事情但是做不到，我不可能做到，这是我们的悲哀。因为亚当当时不是，亚当当时不是不能够不犯罪，他没有被捆绑，他可以不犯罪，但是他一旦做出那个选择，人类堕落之后背离上帝与神隔绝之后，我们就不能够不犯罪。就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由不得就是捆绑，由不得就是不能够不犯罪。所以罪人的意志是被捆绑的，罪人没有意志自由。所以整个人文主义是错的，整个人本思想是错的，整个启蒙运动是错的，整个现代思想是错的，因为他们不承认这一点，罪人的意志是被捆绑的，被罪过捆绑的，他无法自救，他无法自己归正。所以第三一种的状态是恩典的状态，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如今临到我们，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引领我们，在圣灵当中使我们重生。这之后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被提升到改变到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呢？就是我们开始拥有不完全的自由的意志，就是能够不犯罪，能够有了不犯罪的可能性。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可能非基督徒不是很高兴，非基督徒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性，必然会犯罪， 只不过看是今天早晨还是今天晚上，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性。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见得我们做出来比别人做得好，但是我们里面，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状态，就是我们能够不犯罪，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本分，去有这样的责任去立志行善，使这一个能够不犯罪的可能，靠着神的恩典，为了成就神他自己的美意，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活出来。但是我们却常常立志失败，不是因着我们里面没有这种能力，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这种重新被恢复的能力，就是能够不犯罪。但是我们为什么常常现实当中又没有办法不犯罪呢？回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的经文，上面是神的恩典，目标是神的心意，常常的问自己，动力跟交托，目标跟方向是不是偏离的，是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将来的荣耀的状态就是完全的自由意志。那个时候的状态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不能够犯罪，不会犯罪，不可能犯罪。所以看到哈，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上帝从起初到末后，人被创造就在这四种状态当中，可以选择，能够选择犯罪，但是还没有选择，仍然活在跟神的顺服当中，不能够不犯罪，痛苦，被捆绑，没有出路，不能自救，不能归正，然后重生得救，仰望恩典，能够不犯罪。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你不见得是信主之后每一件事情都有改变，但是你思想，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有改变？你有没有一件事情显示出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能够不犯罪的这样子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就是你内心的蒙恩的确据。如果你确实一点都没有，你要思想，我不能论断，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重生得救，但是你要去重新的思想，我是不是真的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未来荣耀的状态不能够犯罪，如果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死了就死了，我们从来没有盼望过，从来不会经历过，从来不会享受过那一种全然的荣耀，不可能犯罪的生命状态，多么的可怜啊！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基督徒有真实的盼望，我们有真实的盼望，我们未来我们可以享受这种生命的状态，得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在那种不能够犯罪，完全顺服，甜，甘甜无比的状态，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再举几节的经文，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刚才摩典长老带我们读的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也是旧约当中很重要的经文，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赐给我里面什么乐意的灵。乐意的灵就是顺服的灵，就乐意的灵就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立志行事，成就神的旨意。你可以用这句经文就来解释诗篇这一句的意思，求你赐给我乐意的灵。所以很有意思，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意志的自由，就是单单只被神的灵引导。那你说那不是被神捆绑？对，自由就是只被神约束，不自由就是被神以外的约束。被神以外就是被撒旦约束，被神以外就是被罪约束，就是被邪情私欲约束。所以自由，如果你承认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位上帝的话，自由的意思从来就不是 完全由你自己叫自由。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的话，自由的意思就是顺从上帝，就是自由。不自由的意思就是不顺从上帝。所以当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站在德意志诸侯的面前说的那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一点都不能够后退，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神话语的囚徒。自由就是做囚徒，自由就是做奴仆。所以那首奴仆之歌，自由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不以自己怎么样为强夺的，为不可放弃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只做神的奴仆，就是真自由。只让神的灵在我里面运行，顺从圣灵，不顺从情欲，就是真自由。否则就是捆绑。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一句经文，他说到你们不同的信徒恩赐有分别，执事也有分别，功能也有分别，但是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弟兄姊妹，你真的是不是相信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是神在你的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不是单单的劝说引导感动超过这个，但是又不是强迫控制，但是是怎样的呢？在你的信仰经历当中，我相信你也会经历过，你经历过神没有强迫我，是我自己在立志行事，但是我有经历过，若不是神的恩典在我的里面运作，我不可能如此。所以奥古斯丁 有一句很有名的祷告，实际上他说，当我祷告的时候，好像不是好像，其实本来就是哈，好像一切都靠神，所有的事情都靠神，没有一件事情若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啊。但是当我行动的时候，好像一切都靠我自己。在长老会，台湾长老会最早荷兰的一位叫做马杰医生，他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祷告，跟奥古斯丁这个祷告的意思差不多。他说，当我跪下去俯伏敬拜祷告的时候，我是把所有的事情全然的仰望交托给这一位神，这一位预定万事的神，这一位掌管着世上一切的事情，没有他的许可一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的这一位神，仿佛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他说，当我站起来行动的时候，我要好像没有神帮助一样的去做我的事情。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了，不是真的没有神的帮助，是说在阿米涅的思想里面呢，你就会看出来有一种神人合作的理论，包括祷告都是这样子，人告诉你说啊，你这件事情你做不了的，这件事情要靠神的，哎，哪件事情不靠神啊？这件事情要靠神的，这件事情要祷告，这不能做。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做的就我做，我做不了的就交托给神，所以我跟神是一半一半，我做50%，50%交托仰望给神。但是这两个，我们说奥古斯丁的这个祷告跟马杰的这一个祷告的意思是说，神做100%，我做呢100%。我立志行事的时候，我做100%。你不能说，哎呀，这个交给神了，我不要做，上帝自然会安排的。你的责任，你每件事情都必须要做。他用好像没有神的帮助一样的意思是说，当你立志行善，你尽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你不要想把该你做的事情推给神。但是当你俯伏祷告祈求仰望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做的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都在乎神。所以基督徒做事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的意志，人的意志跟上帝的恩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是50%对50%，我做得到的，神啊，这不麻烦你了啊！我做不到的，哎呀，这个真的要靠主了。 当你听见有的时候听见一个弟兄姊妹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很生气。他说：“哎呀，这件事情一定要靠主了。你以前就不靠主吗？你早上起来，你做每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以为就没有靠主吗？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恩典掌管运行，对，百分之百的立志行事努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也讲到一句话，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可是我们怎么遵行他的旨意呢？怎么立志呢？是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句话的意思让我们说，主啊，你真的是我的主，我没有做事情，我又在做所有的事情，是你借着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不是我行我所喜悦的事，不是我凭着我自己立志来行神所喜悦的事，而是我凭着因着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行神所喜悦的事。但是我们又不是工具，我们又不是计算机，我们又有丰富的情感可以与神相通，我们又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在我们里面有征战，有痛苦，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我的心里真是苦啊。上帝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不知道，但是每个基督徒在他的信仰中会经历，会真实的经历。所以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也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原文的意思讲的是艺术品，艺术品，我们是上帝的艺术品，我们是上帝的作品，我们上面好像画一幅画，上面有作者的签字，我们是他的艺术品，他来雕削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造成的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也不是那么意思很明确，因为我们说造成的不一定是从创造的角度，我们会说哎呀对不起，那件事情是我造成的，那意思不是说那件事情是你创造的，是说它跟我的行为之间有一个关系，我有一个责任啊。但是这个地方讲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造是指的创造的意思，是 new creation，我们是上帝是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就是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新造的人，我们是耶稣基督里被重新创造的受造物，基督徒是新造的受造物，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是上帝的工作，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看到几点的应用跟结论。我们读到这一句的经文，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你们里面来运行，我要叫你们行他成全他自己的旨意。这一句的经文让我们很温暖，虽然我们有挣扎，但是我们很温暖，我们确知一件事情，在那四种的状态里面，我们确知如今我活在恩典当中，所以我立志行事有不犯罪的可能。我第二，基督徒应当靠着恩典立志行事，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十字架上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挣扎软弱有多少，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必在哪里显多。所以第三，基督徒会因罪被撒旦试探，但是基督徒的意志不被撒旦捆绑。基督徒需要的不是赶鬼，需要的是认罪。如果你认为你需要赶鬼，说明你没有从恩得救，你的意志是被捆绑的。我们里面有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神在我们里面造成，神在我们里面成就他的旨意，神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立志行善，神在里面重生我们，甚至有圣灵保卫师在我们的里面，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就是人质。上帝把他自己放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好像抵押，我们不再处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和捆绑之下，但是我们会有魔鬼撒旦的试探引诱攻击，但那个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因着我们的老我里面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罪孽过犯当中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征战，不是赶鬼的问题，是情欲与圣灵相争，永远都是你的情欲，永远都是你的罪。不认罪就不能走在顺服的路上，我们被撒旦试探，我们的意志不被捆绑，因为我们活在恩典的状态当中，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有未来的盼望。有一个印第安人当中的一个小故事，有一个爷爷，他对着那个孙子讲，他说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住着两只狐狸，小狐狸啊，一只狐狸呢骄傲狡猾嫉妒啊，还有用了很多很多 词来形容了，另外一只狐狸呢温柔啊，节制喜乐良善啊，天天这两只狐狸都在你的里面打架，都在你那里面争斗啊，然后爷爷给他描述 这里面的争斗是多么的惊心动魄。那小孩子就问他说，爷爷哪一只狐狸会赢呢？爷爷回答说，傻孩子，当然是你天天喂的那一只了。你天天拿什么去喂它呀？你天天读经祷告，你喂哪一只狐狸啊？你侍奉，你跟随，你思想他的话语，你认罪，你喂养哪一只呢？你现在情欲试探当中，你喂养哪一只呢？他说，你喂哪一只，哪一只就获胜呢？当然我们要加上回到最后这一句的经文，靠着恩典来喂养，不是我在喂养，靠着恩典立志行事，为要成就神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来立志，我们常常反思自己，我的立志有没有信靠仰望神全然的恩典，还是我自己在努力，我做百分之百，神做百分之百，有没有神做百分之百，我只做了百分之二十，有没有我做百分之百，只上神做百分之二十，然后看我们的动机是为了满足我的所喜悦的事，还是成就神他自己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虚己取奴仆的样式，凡事跟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主，我们谢谢你真的如此的爱我们，叫你的儿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如今你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说我们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爱子的国度，使我们活在你恩典的状态。当我们背离你的时候，你不背离我们；当我们背约的时候，你不背约。所以你是那一位赐永约的平安的神，你要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行你自己所喜悦的事。主，愿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降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乐意的灵，谢谢你为我们重新造正直的灵，清洁的心，天父感动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立志，使今天每一个你的儿女听到这个话语，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立志，靠着恩典来立志，来摸着你的心意来立志，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在我们当中真的是与我们一道同行，与我们一道作息， 谢谢主，荣耀颂赞归给那超乎万民之上宝座上的羔羊。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